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至之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力，有请古缘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至之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力，有请古缘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至之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那我们这个部分呢，继续大圆满前行引导文普贤上师言教。我们现在是外加心已经讲完，内加心的皈依讲完，发菩提心这个部分刚刚讲完，正好回故这个菩提心的，特别是六度的部分，六波罗蜜这个部分，六波罗蜜多这个部分。然后之前呢，我们讲了忍辱啊、布施和持戒的这个波罗蜜，然后今天呢就忍辱和精进的波罗蜜，就是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怎么样去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就是实践这种忍辱和精进这个部分，就是作为一种的实修上面的一种的补充。那忍辱这个我们生活当中呢都会遭遇很多这个状况，就是人生一生在世，人生在世都会遇到很多种的对境，所以有时候让你的身体受到干扰，比如说生病啊，有时候遇到一些就是身心的障碍，包括心的这种就是扰乱自己的心，被别人然后有时候遇到一些小的大的磨难，所以在这些种种的这些畏惧不容易的这些对境来的时候呢，怎么样就是以这种修行来对峙，怎么样去更进一步的训练自己的内心，然后善巧方便和智慧，你怎么样去宽容的心，让自己的心呢不要容易就是一下子就紊乱，一下子就恐惧，一下子陷入这种不能自持的这种状态，而是用这些深奥殊胜难得的法呢去训练自己的心，然后去应对外境和内心的这些起伏。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忍辱，我们所分为这种三种忍辱嘛，就是就对别人他人的邪心的安忍，求法的这种辛苦的安忍，然后法义的这种深奥的安忍，三种。那第一个呢，主要是说我们人生在世的时候会遇到一些状况，这些状况里面呢，有人可能会当面批评你，或者是就是对你的这种各种方面有误解，人生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人难免产生误会误解，也有可能有一些会有欺骗啊、羞辱啊、伤害啊、这些责难啊这种的状况。那这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进一步就是反复的争吵，去相互伤害，就损恼别人呢，这个是事件的一种常态，就是很多人也会隐忍这种，但是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这些就是作为和方式。按照世俗的这种来修行来讲的话，就是说是本身就是动物界生物的这种特征都是这样子，只要就是遇到这些挑战，一方面是逃避，一方面是一种正面交锋迂回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方式。那我们在讲这种忍辱的修行是一种智慧，它是从这些经验和感受当中去训练自己的心，而不是一定是获得某一种外面的关系之间的一种结果，而是经由这种的觉受，观察到自己的这种 情绪是如何运作，怎么样一步一步俘获自己的这种心和行为，这种情绪主导自己的心和行为，然后让别人去左右自己的心情，让外境和互动的当中去怎么讲呢，转化自己平静的心，就别人外面的力量可以主导你的心，跟着一起起舞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说从这个训练的角度去了解的话，就不会是简单的一个忍辱的一个概念，因为修忍辱的时候你可以从很多层面去了解这个忍辱的功德。所以一个是说了解一切忍辱，就是不堪忍的这些现象，责难或者是别人的挑战，这些都有各种近的远的，就是因和缘。那有一些可以追溯到久远的过去式，或者是过去很多事。那了解以后呢，就是说外面的这个因缘呢都是暂时的，所以有点像就是当你能够安忍别人的这些邪心或者某一种的不礼貌这样子的时候呢，其实你在化解很多的更进一步的升级不可预测的一些后果，同时呢你也可以就是补偿过去欠下的某一种的夙愿夙债，就是意思是过去业债不平衡，现在就是终于得到了弥补，因为你的善心和某一种就是矫正，不然的话继续跟着争执斗争的话，会积累下一次这种习性再一次起来的这种因缘，以及下一世可能还会遇到遭遇相互之间的一样的这种结怨结仇，有纷争有争斗的这种的因缘，又埋下了另外一个近的和远的这些习气的种子。所以这是一种，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你应该多了解，就是说修行的时候其实安忍有很大的一种功德。如果你安忍，就是民间也有一种说法嘛，就是忍一步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就是类似的，就是安忍从实践法上讲也是如此，修出实践的这些修行上来讲，忍辱的功德不可思议。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让你的这种心趋向于不会跟着境飘，所以心就是心随境跑，或者心随境的时候呢，那业境上面显现什么都会往这个迷乱的这些景象上面去投射，去反应，那这样子根本回不到内心的这种就是没有能力觉照自己的内心，也不能够主导自己的内心，反而是就是外境扰乱了内心，所以这种的状况，所以持这种忍辱的这种的修行呢，能够化解冤仇，会变得就是就是能够有安忍的能力，如如不动的这种的能力。然后观察到就是如果你就是用负面的方式和正面方式反映的这个差别，就是从这个功德的角度去观察，就是负面方式呢，就是会积累累世的这种纷争的因缘业行，那如果用就是正面的话，就是正面的反应呢，就是修行的从程度，负面的反应就会积累负面的业，正面的这种安忍呢，能化解过去的宿灾，就决断未来的恶因和恶果的这种的现前的根源。然后从空性的这种角度去观察，发现哦，其实这些都是一场戏，一场梦，一场游戏，一场梦，没有什么你真正的需要斗争的这个对境。所以就像梦里面做很多梦，梦里面有挣扎，有爱恨情仇，但是梦醒的时候，这些都化为泡影一样，就是远离颠倒梦想。这个很重要，所以从智慧的角度去观察，其实没有什么我真正能够被羞辱，羞辱以后留下永久的伤痕不存在的，也没有一个羞辱的人永远存在，他也是暂可即可的因缘的显现。就是世俗的人也是一样，他们就是某一刻时刻对别人不好，或者是这个也是一个 就像一道烟尘一样，随烟随这个就风吹的时候呢，其实遣散了一样。就那一刻好像牲口一当中有一些举动，但这一刻一散的时候呢，就化解，没有人再真正的去更进一步太多的去留心这些事情，只要自己知道这是因缘的暂时的假象，没有什么根深蒂固的这种我或者是他和彼此之间的行为恒久的存在，因为住客本身不恒久，哪里有恒久的行为存在，所以这个角度去观察。然后但是因为我们的人世间的俗世间不是这样子，就是说啊，你一定要就是群起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样的一种的心态。但是对修行来人来讲的话，顺境和逆境更加能够进步修行。所以逆境是求之不得的。如果有不求自来，这样的是转变习性的大好机会，是成就的这种趋近于成就的这种机会，消业的机会，就是偿债的机会。所以那这个本来就是很难得的，认识到这种的机缘，所以在修行八颂这些里面都有寄颂说，就是怎么讲呢，修行安忍的这些功德，而且把敌人当做自己的老师，就是上从敌人把敌人当做自己的这种老师去修行这种的，所以他能够让你就是这样，他呢他的行为能够让你学到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能够做，或者他的行为呢更加能够加深你的修行的功德。所以就是这个安忍的这种的功德，所以就是说这样子，从这些方面去看，就这一切呢不复杂也不难，就是只要转一个念，它就可以了。但是有时候很多人呢不能够，就世俗当中不能够转换角度，转换立场，彼此就是换位思考，那甚至在自己的心念当中呢稍微转一个念，这些都不够。所以这个就是方便善巧以及智慧的一种缺乏训练的一种状况。所以世俗人这种有争权夺利，爱恨分明，以前不是有一些书里面讲说，爱一个人要什么火一样的，恨一个人要像什么秋风一样，冬天一样，夏天一样，这样分的嘛。所以但是这些呢就是最终发现他们都是一个小范围的一种循环式的自作自受的一种痛苦。所以如果你什么事情都绝对不能隐忍，不能再忍受任何人的伤害的时候，你可能会获得一些就是看起来别人怕你啊，或者是这样的一种暂时的一种好像威风，但是最终你发现你不需要敌人，你自己就受限于受困于自己的情绪和错误的投射里面，陷在这个里面，然后这个习性是不仅是害你这一生，还会有生生世世当中很难遣出这种的愤怒，不能安忍，以及不能宽容，不能宽容原谅别人这样的一些习性。所以就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一样的，就是你会灭一个敌人，但是你会碰到更多的敌人，前面的恶缘没有结束，后面的这些新的恶缘又会接踵而至。所以长期的这种循环来讲，就是恶的因缘和恶的果报先前就逐渐成熟，所以沦为这种无穷无尽的这些痛苦的因果循环当中。所以就是说仇恨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你真正的害的是自己，心情上面你当下就失去这种吃饭睡觉以及快乐的心，安乐的就是饮食吃不香睡不好这样。那长久来讲，正在就是挖这种恶的这种因缘，损坏善根福德，然后这样子的状况的结果就是自己想要克胜对方而获取安乐，结果发现就是彼此之间都在挖一种的 痛苦的锁链被锁链来捆绑自己，挖一些深的黑洞，自己一鼓作气跳进去一样的。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修行的时候呢，要看清楚，哪怕是我们看到有大的这种的伤害人类、伤害众生的这些状况，我们就是知道这些伤害的这被害的人和伤害的人，同样都会在伤害的人、被伤害的人呢，现在在受苦。当然，尽量有能力阻止的话，也可以去阻止，是一种善行，不是为了自己的个人的小私心杂念，而是广大的这种的安乐的其他人的安乐。但是同时呢，加害的人是不是那么就是讨人厌，那么可恶呢？相对的世俗上当然是他们的这些恶行我们要阻止，但是对这个恶的人呢，行持这些恶行的人呢来讲的话，他们给自己挖的深的这些洞呢，就内心的这些习性呢，要转化浅出更加不容易，他们将来承受更大的这些痛苦。所以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不会就是以恨就是利恨，然后看到其他人在做坏的事情，我们更就是对这个加害或者是行持伤害的这个人呢，就是他不是我们的仇人，他是我们需要帮助转化和解救或者是说改变的这种人。那这个本身有这种的想法，就是说不管从哪个角度讲，都是某一种的因缘所致。那因缘所致并不是说这个因缘不可以改，你是随时随刻都在改变当中，根据自己的身口意的行为加入或者是减少的这个力量来改变，加的是正善业或者是负恶业这些的差别而在改变。所以但是说仅仅是所有都是不是你现在的行为就能够改变所有的方向，那不一定，就是要看个人的这些积累的福德，以及过去的恶业的这些大小，以及现在行持善业的这种决心和发心。决心大发心很大的话，那改变的很大，作为也很就是心能力也做的事情，这些都是比较彻底。如果发心和改变的这种习性的决心都不够的话，那有点像就是怎么讲呢，很多执念，很多的这些烦恼还是缠绕束缚，所以这些缘分很多成熟都阻挡不了，所以有这种的情况。所以主要是意思是说，在就是修行安忍的当中呢，要知道没有一个具体的人是你的敌人，他们所持的业善恶行为，这个是才是这种我们需要共同就是应付，帮助他来对付，帮助他来解决的一些问题。就像贫穷的人一样，你治理贫穷的时候，不是要就是消灭贫穷的人，而是你要帮助他们懂得如何去营生，如何去怎么创造财富，或者给予他们一定的帮助，然后他们能够自理，这样子。就像疾病的人一样的，他如果生病的情况下，我们治理他们的方式不是把病人全部都就是消灭，而是让帮助病人消灭他们的疾病。如果心里面就是有种种痛苦的人也是一样，所以类似的就是说他们的问题呢，不是这个人是就是像一个容器一样可以装任何食物药物毒物这样子，所以就是容器本身并不是这个里面装的内容改变了它的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意思说容器本身可以称就是任何食物体可以称任何的这种食物，但是只有这个食物如果是毒物的话会伤害到众生，如果是食物的话可以吃，是药物的话会恢复，从毒物当中恢复健康。所以我们说人世间的时候主要是纠正错行，错误的这些行为是我们要改变，从自己也是一样，对他人也是一样，但是没有一个人是需要我们用修行的角度，修忍辱的角度，就是 本身没有什么人是真正我们需要仇恨的，需要我们去怎么讲呢，就是伤害这样子。那有时候人的行为和人的心，人的这个做着和做的行为呢，好像就是有捆绑为一体的一样。这时候你要阻止他或者是改变他，有时候需要有像犯罪的人需要有一段时间的监禁，让他改洗过洗革洗心革面。就像有精神错乱的人需要关在精神病院里面去疗养一样的，就是强力的去阻止他们的恶行，或者这个是要的。这个不是不叫，就是这个不是不修忍辱，而是更大的忍辱，意思说是一种真正帮助他们，以他们的长远的长久的安乐为出发点去利益他们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个对他和对他所带的这些连接的这种的因缘呢，都是很大的一种帮助。所以就这样子，对个人来讲的话，就是别人就是打你骂你伤害你，或者是你自己遇到一些挫折坎坷不舒服这样子，个人修行的角度来讲，它可以转化为修行的要点，转化为自己成熟成长，成长这种修行，成熟这种修行，然后不断的改善，就是改和改变就是转变嘛，善就是改到哪个方向呢，就是越来越优化，越来越就是妙善，越来越智慧的这种的方向。所以说就是说不断的改变，就是各种的习性，各种的负面的这种的习性，恶业这样子，负面的习惯性的想法，负面的语言，负面的一种行为。当然我们说负面的这些行为的时候，如果你纯粹利他的话，看起来是恶的行为，看起来是恶的语言，看起来是好像就是有贪心有嗔怒的心这样子，但是这些都有根据他的动机是完全于本质上面没有自私我执自这种的执着产生的这种行为，而是利益他众而产生的这种怎么讲呢，方便善巧。所以这个是开学的意外，就是说都修持这种的就是安忍，然后对别人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行为当中，自己不断的就是改变和修正自己的业和身口意。所以就是别人看起来恶行恶状的人，他们以及恶事这些逆境，他们帮助自己改善的能力呢，改善进化自己的能力，有时候超过你对身边和和睦睦一天就是彼此安慰，彼此之间就是怎么讲呢，赞叹，这种的相互都不断的就是用正面的推动。当然这个都人都寻求这种的安乐，但是有时候就是人也会之间也会看似起来是花言巧语似的相互欺骗，这种事的这种就是相互欺骗的这种安慰，让彼此高你高兴，但是这些都是很没有太多深入的这种表面的一些功夫。所以真正有帮助的反而是看起来这些恶行恶状的人，他们的直言不讳或者是他们的一些负面的批评也不一定有时候有道理，有些时候很有道理，但是这些呢可以就是制止这个缺点呢，那可以让你很能够就是警醒矫正自己的各种的毛病缺憾这样子。所以就像医生指出病人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呢，病人一般不会对医生生气，反而会感激一样，如果我们不应能因为他们是反对或者是对立面，所以心里面就放不下很多的这些面子呀或者这类的，反而是要听他的所讲所行所言的这些是不是就是真实。如果自己发现有错的话，应该就是立马承认，而且感恩别人对自己这种的直言不讳。很多上师的这个角色也是这样，他是应该就是 有时候善巧，有时候直言不讳的一种方式来点，就是点石成金。对学生弟子，弟子呢，他的一个特质就是应该有恭敬心。没有恭敬心的时候呢，说明他不是适合这种，点石成金的这种的学生，反而他会发脾气啊，反而嗔怒成气啊，生气啊，这样子。所以不论如何，就是善知识有很多是从这个角度去点到人的心。然后如果这些话能够自己入心的话，能够就是受益良多。然后说从逆境当中和顺境当中都能够修行，但是特别是逆境这当中呢，能够就是转化逆境为道用，转化逆境为顺缘，这些都是很大的修行的一种方式。这些时候只要能够换一下这种思考，能够往内观，然后很快能够发现就是什么是执着，什么是那种不清楚而导致的愚痴，这种的导致的一种的力量，主宰人心的这个过程。所以你会进一步有深刻的这种反省的能力，有智慧的角度，也能够就是同时积累这种善根和福报。所以这也是通过忍辱内在的换位思考，或者是内在的反省的方式，积累这个福慧资粮的一种方便善巧。所以说心里面的这种平等清净，就是如如不动，这些呢就是修行这些波罗蜜六度的这些法门的时候呢非常重要。然后求法的时候，就是求法的过程当中也会有需要修安忍，除了日常生活当中生老病死以及身处逆境顺境这些当中修忍辱以外，就是第二个，就是求佛法，修行佛法的时候呢也需要修忍，修行安忍。那这时候呢就是说学习佛法当中，如果没有认真的想要就是下决心说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障碍，这样的时候也要唯一要为了修行佛法而就是把它当做很重要的修行，把佛法修行佛法当做很重要的生命的当中的一件事情去完成，那这个很重要。不然的话，我们现在这么忙碌的情况下，说没有人说我有足够的时间修行佛法，而是会说我有很多世间繁琐的这些事情，很多业务，很多家庭的琐碎的事情，很多的这些其他的这些兴趣，增加丰富的这些业余爱好，所以没有太多人也有修行的这个时间，所以学佛就变成空闲偶尔或者是就奢侈的这种的，它不是一个必须的一个修行，必须的一个生命的一部分。所以真正的一个方式来，真正作为佛弟子的一个方式来修行的时候呢，应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修行更重要，这个世界上。所以可以说这个世界上有自古以来都有，就是说它不是以家庭为主，不是以这个事业为主，就是不是以这个财富名位这些为主的一种人生，而是以完全是修行为主的一个人生。所以有时候身上没有衣穿，身口中没有食物，所以不该有的这些疾病缠身，该有的这些怎么讲呢，名位权势都没有的情况下，他还是觉得很快乐，还是非常非常乐意去修行。这种的人呢就是最好的一种修行的典范。所以修行放在首要的位置，甚至超过生命，我们会有无数次的这种轮回当中的很多很多组的生命，但是 这么难得的这种修行的机缘很难得，所以我们日常时候可以听到说，生命难得，佛法难闻。生命很难得，但是佛法更加难闻。不是有生命就可以，就是或者获得人生啊，就是人生难得。因为我们眼下也可以看到有这么多的人，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法，心里面没有法是最大的痛苦，生着没有法，死的时候没有法。所以有点像就是怎么讲呢，找不到依靠方向，这样的人很多了。所以就是其他的时间的这些事物呢，就是放在第三，包括建立这种好的工作、事业、家庭这些。那现在就是社会里面名为世俗利益第一，然后为此奔波辛苦劳作的这个生命呢放在第二，然后就是其他的就是修行的这些放在更靠后面的一些状况。所以有些人说等到我不忙的时候，退休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放假的时候再去修。所以不修行本身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去闻思，然后不知道生命的一种真相，不知道修行的这种怎么讲，对自己生命的根本彻底的意义在哪里。所以就把佛学呢当做另外一个就像物理化学哲学某一种外在的课程一样去看待。那时候我不懂数学没关系啊，我其实用的数学有限，我不懂这个就为就是跟高级代数没关系，或者是我不懂化学也没关系，我还是可以活得很好啊。我不懂某一个历史人文知识，但是我还可以活得，就这种的就觉得可有可无的一种状态。这个就是不是这样子。就是生命解决就是这些化学物理所有的这些呢就是一种世俗知识。它的效果呢就是在帮助你增加你的眼耳鼻舌身以及触识的意的上面的一种层次的互动，他们的一种美好和舒适。那这一切的根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些细微的意识以及更加本质的意识的本质，起源，或者是可以这样说，从这个角度来产生了一切的现象，产生了我们的五颜六色的这些感受，然后以及带来的这种生命的这个旅程。如果你不探究生命的本身现象的本质，这样子那只是在现象里面稍稍改正一点，优化一点这个生活的品质本身，就是没有弄到根上面，就是说就像用药的话没有入药入到病根上一样的，所以做事的话没有抓住本质，所以类似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有很多人修行佛法的时候呢就是偶尔式的修行，没有在生活当中就是把它作为内观的转念的修行的转为道用的这些，然后而是不断的给自己一些方便的借口，就是可以学这个学那个，就是学。所以有时候学的时候不断的各很多种的修行的这些场所呢也不见得就是很专心专一的去学习，找一个理由我就他也学不好啊，他也学了一些年没有学好，或者他的进步也很少啊，不够快啊，或者是就是没有显现马上立马的成就，就是说这个人的这个习气，这个是累生累世甚至无始以来的，那在一生当中要见到立马金光，就是这么讲的，功德三十二相八十岁型号没有见到的时候好像都不愿意学一样的，这种态度是错的。或者是说有一些道场修行的地方呢听到或者是当面被指责，这样就是面子上过不去就不来修行，所以都是用世间的这些各种习气和成世间法的这种衡量的标准在就是佛学的这种精神的道路上， 所以这个有点像创办人伯奇以前写了一本书叫突破修道上的唯物，这个很重要。这种的观念很重要，就是说你不能够用佛法修行佛法来加强自我，强化就是自我的存在，给自己更大的这种面子呀，很难放下这个我。所以就是宁愿舍弃佛法，舍弃道，舍弃这种佛果，但是不能放弃自己的面子，这种的就是这个，所以这个是一种颠倒的想法。所以佛法里面的本身就是揭穿这种我执无明，以及就是我和我所，我的名声，我的面子，我的一切这种的概念，它都有本质的这种的了悟，透彻的这种的分析，以及就是完全点出来，其实你不用担心你没有失去什么，失去的只是虚妄，就是虚妄不实的这种的我执习气而已。所以你逃脱了习气的这种面子的这种束缚以后，你获得的是一种解脱。所以维持这种虚妄不实的一个自我和我执的这种习性呢，最后折磨自己，伤害自己，自己给自己找寻更多的痛苦和烦恼。所以面子放不下，那里某一天的这种状况下，你可以看到他害的不是就是其他人，最害的最深的是自己。所以就是修行的这种重要性不能够被世俗的这些脸面排场，就是修行当中呢不能带来这些世俗的这些规则，处事为人这些的原则不能带到修行上来，因为那种的原则是一种轮回痛苦的原则。然后解脱于面子的束缚和脆弱的这些维护面子的这些心态呢，这些本身是一种解脱和束缚，所以要放下这些呢，必定要以佛法为这个第一，不能以面子为第一。就是为了就是佛法呢，可以舍弃面子，可以舍弃这种就是各种的受用和这种短暂的安乐。那我们说这样子的一种心呢，才能够坚定，坚定的走上修行的道路。不然的话，就是修了一段时间，也会因为各种的放不下的这些世俗的脸面，世俗的这种的习性，然后把你就是脱下这种障碍修行，障碍你成就这些。所以说在这些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是一种修自己自解脱的时候，最是你能够利益众生，但是同时呢你自己也会获得解脱，或者说你自己获得了解脱以后，你才能够真正的利益众生。所以我们在这个皈依佛的时候，就是皈依觉醒的道路，皈依法的时候皈依觉醒的道路，皈依僧的时候呢，就是皈依这种觉醒路上的这些诸伴，良师益友。那这些如果你为了个人的面子去破坏的时候，说明你真的没有皈依，而是你皈依了自我，皈依了自己的这种捍卫自我的这种脸面，然后就是用皈依了维护这个脸面的各种各样的世俗的规则，所以这个是不对的。所以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所以这些都明白了以后呢，可以多一点智率，多一点这些健康圆满的这些修行，而不会就糊里糊涂的盲修瞎练，也就是不会在这里面呢徘徊，进两步退一步，或者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种的样子。当然你真正去从事渔业的话不要打的话更好，但是意思说修行上面也有这种懈怠退惰这样子的一种状况。所以我们说第三个就是对甚深法义的安忍，就是不畏惧这种比较深奥的佛法， 而修行的安忍，与前两个世俗当中的环境当中的依佛法来修习安忍，以及修行过程当中修法当中过当中你遇到了上师，遇到了道法友，遇到了这些就是佛法的这些传授的地方，应该很欢喜在里面呢，就是如如不动的去安住，很安稳的去学习。然后在期间呢，如果有任何的一些信念和这些人性互动的这些考验的时候呢，应该铁定这种心，一定要把佛法的这种戒也放在第一位去指导自己的人生。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在你学习的整个过程当中，如果遇到很多的法门，很多的这些修行，看起来有一些是仪式上的，有些是书面的学习文思的部分，有些讲了比较难懂的这些字高的境界，有些呢就觉得哎，我没有必要学那么多，因为这些我都本来就懂啊这样的。有些时候呢又就摸不着头脑啊，就是光明啊空性啊，这些都是概念呢，怎么去体会啊这些。所以也有一些人就是不求甚解，只要学习一些皮毛这样就可以了，有这种想法。相反再高的境界，这些就是有稍微多一点的复杂的仪轨，或者是稍微长一点的这个禅定，稍微深奥的一些理论，这样讲的时候呢，刻板的时候呢，就是退缩。所以常常应该就是有一种百折不挠的一种精神，一定要学会学懂学成熟学成就这样的一种心。就是克制自己啊，所以应该心情比较快乐平安。甚至别人不让你学，以前有很多的这些大德呢，就是关到监狱里面，不让他们去学的时候，他们都很就是想尽办法，甚至用一些其他的材料串成这个像念珠的这个样子，去计数，去就是持咒学习。有一些在黑夜当中呢，就是趁着月光学习；有些呢，就是昼夜当中呢，就是禅坐，相互之间的请教，这样子就是修习安忍；有些呢，长途跋涉去求法；有些骑多少天的马的行程去这些拜师；有些呢，就是历经种种的这些辛苦以后，才能闻到一些法。开始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些前期的这些训练和忍辱修行，这些像弥勒日巴的故事，这些里面都堪称这方面的经典。所以修行的这面镜子，忍辱的这面镜子呢，常常要照到自己的心，照到自己的状态，然后了解说哦，原来我很努力是有意义的，我对于一个没有意义没有长久的意义的生活都如此努力，白天8点到下午的6点10个小时都在这个为此而去奋斗这样子10个小时，那为了有深奥意义，生生世世都受益，今生来世就是6种中阴当中都能够使我获得提升和境界，就是成就的这些法门呢，我应该就是更加值得就是奉献我的一生。就像你为了一顿饭你去很辛苦很努力，但是你为了这一辈子的饭，就是你一点都不努力，这个很奇怪。就像有些人说上学很辛苦，小的时候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这一生的这个过得好一些，还有就是能够为其他人过得好一些而奋斗的，所以有这方面的动愿力。然后你不会说就是上学没有意义，从小为此奋斗没有意义，这个社会几乎很少人这样说。不一样的就是为生生世世的这些安乐，自己和别人的安乐去奋斗，而不仅仅是这一辈子的话，那不是更有意义吗？所以从这个里面来讲，就是这是一种的智慧修行。就是说讲这个安忍的所谓也是如此，你能够付出这些时间修行，去尽力去身心付出的这种的付出与时间精力，这个布施 然后你能够如理如法的修持，按照戒这样去修行，这个就是也是一种忍辱。如果有可以破戒，但是你选择不破戒，这个是一种忍辱。然后你克胜自己内心的各种的烦恼情绪的波动，然后对外面的这些所谓的敌人看清楚，他们不是敌人，他们是修行的助缘。内心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起伏痛苦呢，也发现用这些缠身的时候是训练他们最好的方式。就像铁呢，生铁不好就是打心，但是趁热打铁，就是当有烦恼起来的时候，你可以更好的更加成功的去是不给它变形，可以转化。所以心甘情愿快乐的修行，接受这种的修行呢，就是借难得的黄金的时间趁热打铁一样，这个是一种的精进。如果在就是修忍辱的时候呢，遇到什么样的对境都不动摇，这种一心一意，遇到心理的障碍或者外面的障碍的时候，都能够立刻转化为修行，就是一种禅定。然后有时候你说像一棵树一样不动的这种安忍，有时候呢就是能够立马转化为这种圣观的这种细微的这些观空啊这些能力。然后就最后发现，就是忍辱的对境，忍辱修忍辱的方法和忍辱者忍辱的行为，这些都能够看作就是三轮提供本无实质，这个就是智慧。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是讲到这个地方。然后看一下这个时间，应该再有一些对。然后精进的般若蜜，精进度，精进的修行，这个是自己有欢喜心的精进，这是最提倡的。佛学学习的时候呢，不需要被动，不是说就是怎么讲呢？如果有一些人说我们去旅游有欢喜心，有些人说我们去做客有欢喜心，我们去运动有欢喜心，我们去怎么讲呢？看某一些的好看的节目呀，听某一些音乐会呀，或者出国旅行哦，就是探海里面飞到天空当中，在陆地上奔驰，这些的时候都有一种欢喜心。那你要跟一些你喜欢的人相处啊，买一些购物啊，这样的时候有欢喜心。那这些欢喜心就是都有，但是一到修行的时候没有欢喜心，那这样子说明我们并没有真正的了解法义，就是佛法的这种殊胜，也没有真正的就是要把心皈依佛法僧三宝。如果你的心是皈依佛法僧三宝的时候，就像你每一天回家要顾这个家，你每天思想在这种紊乱的话，你还是会照顾一日三餐和这种睡觉，它会回到你的本位。如果一样的叶落归根，你老的时候就像如此一样，每一天在修行当中，你知道你是一个皈依佛门的人，你是一个佛家弟子，就像说就是你是佛法的继承者实践者弘扬者，这样子的状况下呢，需要有这种了解，就是说需要有法喜的这种的精神。它不是很被动的，是勉强的，这样子。所以它是不是说你不喜欢很不愿意这样的状况下刻意要去做这种的事情，而是你很愿意，就像口渴的人遇到水一样，就像饥饿的人遇到这个宴席，或者是说相互非常喜欢的人相互碰到一样，他会把其他的事情呢放下手中的这些其他的这些都放下去，情不自禁的去投入眼睛和耳朵，会专注在这些美好的事情上面。如果我们的心呢喜欢各种纷争、各种打仗的消息、各种伤害、各种各样的这些是非，而把佛法的书放在一边不看的时候呢，意思说我们的这个心呢皈依了这些烦恼，皈依了这些争斗，皈依了色情，皈依了这种 怎么讲，纷争，或者是说种种的这些不善的业景，而就是这个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学，还是说有些人说我看了大圆满的书啊，这样，但是这个不是这个原因，而是没有次第圆融的去闻思修结合的方式来修行的原因。如果你修了这种人生的难得，如何难得，生命的本质是怎么样，就是遇到这么一次人生是如此的不容易，然后遇到这么人生不容易的人生又是如何就是轻易的会失去，在失去的这没有失去的就是拥有还没有失去的这一个短暂的光景当中，我们遇到什么最有意义，遇到人，遇到财，遇到名，遇到这些受用，遇到色，这些做一个透彻的分析，最后发现遇到了能不能再遇到还有就是说就是轮回的这种实相，因果的这种怎么讲，因果对于相对世界的一种规律，然后长期轮回的一种的就是果报，就是各种因缘果报产生的这种苦乐，这些上面多做一些观察的话，你的心自然而然不会被就是世俗过分的这种世俗的，我们不是说修行以后从再也没有人间的这种文情啊，人间的这些享受啊，一点都没有，也不是，但是这时候你的主要的心呢和根本的这种了解呢，对现世俗世间的一切都会有一种透彻的预期，前期的一种的了解，而不会等到最后一天发现人生真的很无奈，很被动，很痛苦的要离开，不舍也得舍下，撇不下也得就是被撇下，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很无奈，既没有修行，世俗的一切美好也将落幕谢幕，这样子，而是就是提前都了解它的暂时性，它的这种虚幻的本质，它是因和缘的现象，是轮回痛苦当中的短暂的安乐，是说生命这种风口诸火一样无常当中的暂时不未必灭，像露珠在清晨当中还没有就是蒸发这个阶段一样，所以你对这些呢不会有就是永恒的追求恳求渴求渴望这样的心，而是就是说要很急迫的要心修行。以前有个故事说，狗面前放的这个草呢，它会就是没有意义，就像这一种叫什么，给牛放再美丽的牛面前放再美丽的鲜花呢，都当做一把草一样，就是佛法放在俗世人的不懂佛理的人面前的时候，就把它当做一个世俗的知识过时的一样的，但是你碰到对的人，又是因缘这些善根积累成足的时候呢，你可以发现哦，原来它是百年一餐一样，就如此难得，甚至不是百年，就是我们举的例子，这些像人生和佛法的这些具足同时能够遇到的，这真是百千万劫难遭遇，这种所以会非常用心非常急迫的去修行，所以我们修不起来的原因就是善恶就是取舍，轮回的这种就是怎么讲本质，什么是真正的安乐，什么是真正的这些利益，这些都不太清楚，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只有世俗的利益，世俗的安乐，世俗标准去衡量善恶的这些，所以有时候世俗和出世间不是直接的相悖，但是大多时候呢就是相悖的，就是不是直接的相悖的意思，说世俗当中呢不修行的人是不是全部都不修行佛法的人都是没有善恶观念没有取舍，不是，他们的取舍是出于比如说人天的轮回的这种的取舍，人道再一次去获得人生的取舍，这种的人还是有的，这种的学说也有，这种的哲学也有，但是根本就是处理，因为灭烦恼，灭这种就是 集资进账，灭恶业，灭习气，就这种的，就是所知障、烦恼障、业障、习气障这些，各个都就是能够转化，能够清净，最终能够超越现现的这些轮回和涅槃，这种的佛法很难得，就是这样子。这种的就是百千万劫很难遭遇，所以我们人道里面还算是善道，但是也能够就是感受到各种各样的有漏的苦，找不到这些很长的乐，而是都在这种身心的苦，生老病死的苦，以及无明的苦带来的这些八万四千的烦恼，和轮回里面呢，就是不断的，特别是轮回在不好的这些场景下，我们如果轮回成为人类餐桌上的人类吃的这些动物的这些一份子的话，那要多惨呢？有入药，身上穿的皮，食物，而且种种的这些伤害的方式是，令人就是看起来就是非常痛苦和不忍。所以如果失去人生的话，我们哪有把握就是不堕入这种的道？因为在人生当中也有就是造很多有心和无心，或者是直接和间接这些业，有一些业是可以看得见的业，对动物吃的或者穿的伤害的倦的打的意识之苦，有一些是看不见的业障，这个有时候是更大的，就是内心当中的各种邪见贪嗔以及身口意的这些就是业行。所以就是我们能够不着急的，不要着急去看深奥的法，而是从加行开始，从加行的外加行开始，外加行要好好的去修，这样子的话能够，不是我们在算一个你去了多少个寺庙，拜了多少个上师，或者是听过多少经啊，念过多少咒，而是真正你在这时候有多少的这种修行成熟的这种状态，有多少的出离心的修行念想，慈悲修心的成熟的标志，以及空正慧的这些体悟和经验和了悟，正悟，就是觉悟这样子的一种状况。所以圆满的这些正悟，还有就是怎么讲，彻悟，还有就是成就圆满，这样子就是这个一层一层的，就是道和地的这些就是自量加行到见道学道无学道这种的层面，去哪一个层面，你在这些上面需要自己多观察自己，而不能变成说我银行里面有怎么怎么多钱，我有几套房产类似的，就是说我曾经就是去过多少个寺庙，这些变成一种言说的功德，炫耀的，甚至是骄慢的诠释的这些功德一样的，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说还没有突破修道上的唯物的这种观念。所以也有一些人就是为了家庭健康发财，运势，诠释，婚姻这些烦恼，把这个当作是一生当中重中之重，一旦这些不满足的时候，不管是修佛也好，求神也好，求鬼也好，或者是这样子的各种各样的概念，都把它混为一谈，然后不加区分。佛法本身是解脱之道，彻底的就是转化三种的痛苦，苦苦坏苦辛苦，然后就是获得涅槃，菩萨或者是佛的这些果位，能够利益众生，所以它是一种大慈悲，一种广大，能够摄受人心利益众生的广大慈悲心，也是同时也是智慧，能够深入这种无自性的这种的了悟的这种证悟的这些智慧，能够解救所有迷乱，妄念妄想分别执着当中迷乱的一切众生，是能够让他们置身于这种本初觉醒的这种安置地、安乐地，或者是本初究竟的这种佛地， 有这些能力，这种的很难得，这种的善知识，这种的修行的道路，就是难以寻觅，难以找到。所以就是有时候我们被各种世间的快乐，各种财富运势，各种这些成败，就是好像晕头转向一样，迷乱在各种的股票，各种的这些经济指数，社会的变迁和电子设备，各种的这些里面，而忘了你自己的生命是很有限的，就是剩下也许不到5万天以下，或者是几千天，顶多是几万天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这有点像很多颠倒妄想，这些都是自己自欺欺人。那自己又想摆脱这些束缚烦恼，但反正他的方式反而是更加进一步束缚，进一步造业的这种。所以就是需要看自己有没有就是更多层面上面去闻思，然后看到哪一些是暂时的安乐，哪一些是长久的安乐，哪一些是根本彻底的转化，所以哪一些是一个小小的安慰，暂时的一种的安慰。所以精进里面呢也分为就是说像轮回里面的对于贪嗔痴的一场的斗争一样的，就是贪嗔痴的一种战争。菩萨呢就是说是能够对自己的无明贪嗔痴能够奋力挑战的一种的修行，所以修行的道路和修行者，那大家有点像穿着盔甲带着士兵冲上敌阵。从十三世间来讲，就是这种铠甲和这种头盔，这些能够保护你自己不受伤害而克胜你的敌人。但是这里的敌人不是外面有形的人和人之间建立的这种敌人，而是无明贪嗔痴伤害所有的你的所谓的世俗的敌人和你自己，都是被哪一种的敌人伤害的呢？最根本的伤害，控制你们相互争斗，相互这个控制大家就是痛苦的烦恼轮回的，就是这种无明贪嗔痴这些。所以对他做一种内在的这种发誓，摆脱轮回，摆脱习气和烦恼，以及度尽，是有一种发愿，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众生无量誓愿度，佛道无上誓愿成，就一种勇猛精进，然后断烦恼的这种的决心，断习气的这种决心，很多要闻思修的话，不怕这种深奥的这些法义，也不怕这些途中的忧心劳神，修学当中的忧心劳神，更不怕就是世间的这些牵绊困扰带来的一些障碍。所以这样子的这种人呢，就叫铠甲的这种的精进，时时刻刻都带精进。那另外一个就是驾心精进，就是说你在什么时候开始这种就是勇往直前断烦恼，就是获得无上智慧，这样的一些行为呢，就是现在不做，永远没有一个，就是以前说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这样的说法有吗？这是真的是如此。所以迫不及待，就是马上要已经接的法门，已经要重新就是去看去修，去踏踏实实的，以前只是扫描式的扫过去，一目三行式的这种过去的，现在就要很认真的去给他做科判学习，然后进一步的内化，然后在这个上面打坐，产生这些成就的念想。所以有故事说，像蛇钻在农夫的怀里面和美女头上着火的时候，他们是急切的要躲开，急切的要扑灭这个火一样，就烦恼之火绕在每一个人的头顶心里。然后就是贪嗔的这些毒蛇呢，在每个人的心里面就是盘踞的，所以我们需要就是赶紧就是用修行的智慧的这种宝剑呢，斩断这种烦恼之蛇，催灭用这种清凉月光式的这种悲智善巧，去 就是这种他的清凉去浇灭这种内心的这些贪嗔之火，烦恼的之火，所以别让他就是持续的蔓延，让自己堕入到下三道的这种无尽痛苦当中。所以就是世间的暂时的缘起这种，我们不要去刻意的去就是消耗自己的身心时间在这些的上面，而是要根本上面要修行。那还有就是不满的精进，不满的精进的意思说，你稍微学一点懂一点佛理就认为自己很好了，就开始可以跟别人传法讲法了，不是这样子，而是真正的深深的要了解佛法。所以有点像饥饿的牛呢，看到一把草吃，然后下眼睛看着这一把草已经到位，吃到嘴巴里面的时候，它已经有其他的草应该吃，下一些草在哪里吃到都有眼睛的这种关照。一样我们修行断烦恼这时候呢，就是不能够暂时能够好像获得一些知识上的理解和欢喜发喜的时候就满意了，开始就不再持续的就是禅定，不在这个上面禅定上面的升起智慧，而是就是光满足于闻，或者是光满足于闻思，这些都不好，需要闻思修行都要。然后光满足于了解戒律，或者是守一定的简单的戒也不行，还需要就是三乘的戒好好的守。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就是持续不断的去坐上和坐下的这种禅思或者是冥想然后进一步呢深入到这些直观是双运的这种的禅定以及更高深的这些大圆满大殊因的这些修行窍诀，有的话以窍诀的方式来就是产生这些获得端正的这些功德。所以这个是我们说的就持戒忍辱不施持戒忍辱所以精进这几个部分。所以呢就是说精进很努力的修行能够付出时间本身是一种布施，然后在这个当中呢如理如法的持戒，就是按照计划去修行，按照原来的就是固定的早上下午，或者是每一个时刻内心当中都不要忘记三宝七道上师，这些都是戒。然后就是遇到各种各样的这些善恶的这些念头的时候，不要忘了就是每次都心里面备注这些戒，包括十四根本戒、菩萨戒和以及居士的这个戒呢，都在心里面有数，每次遇到对境的时候用戒来就是辅佐自己的修行。然后在这个修行精进当中呢，遇到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纷扰选择一些内外的这些人和事的这些障碍的时候，能够超越克服，这就是精进度忍辱。然后精进的这种禅定的一心一意的这种闻思修戒定慧，闻思的这些学问上面修的时候呢，戒定慧这种方式去修，这是深度的这种戒的这种精进的这种禅定。然后空性无我，从精进当中了悟这些三轮体空呢，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精进的这些智慧。所以基本上我们不是为了学佛，不是为了神通，也不是为了世间的利益，而是真正的想要就是断烦恼断这些断就意思说情绪性的障碍和认知性的障碍这些克服，然后再克服习性的障碍，这样以后呢我们能够就是心灵升华到提升这种新的境界到另外一个层次上面，以至于就是超越生死，超越迷乱超越这些种种的这些自我不明白自我而产生的种种的这些分别执着。所以就是今天到这里，然后我们做一个回向，然后周末的时候你们可以以这些主题来做打坐，然后一次听了 做一些记录，然后如果不清楚的话再听一次，再做一些要点上面的记录，特别是自己身心受用的一些部分呢，做进一步的修行。所以祝福大家周末愉快，扎西德劳。